各位姊妹早晨，剛才阿 Sam 問我你有多少次講到，我說我是稀客，我們就是隔離鄰舍，我們以利亞全家在旁邊，很高興能夠在當中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說話。今天我們是接續來到去講論這個尼希米記，來到十八講。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上個星期陳啟希牧師在當中來到去分享了這個以色列人在這個的重建城牆之後，在這個的集合在一起，在念誦律法書之後那種的情緒的表達是什麼？喊、悔疚、悔改。然後領袖就提他不要喊，要去讚美上帝。今天跟大家去分享這段聖經，就是帶著這種的讚美之情來去演繹出他們對上帝的那種的降服和去頌讚。就我們一起來到去在歷史裡面呢，去認識這位上帝給我們人豐富的恩典，又讓我們一起來到同心禱告。主，我們求你來到去引導我們的心，叫我們同感一靈的來到去明白聖經，一起在當中學習，互相砥礪。我們透過歷史來到去認識這位創始成終的上帝，怎樣來到去帶來拯救，帶來憐憫，願神來去開我們的眼界。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如果我問你，在你的日子裡面你有幾可來到去感謝神，在什麼情況之下你會感恩呢？是在你心想事成的时候感恩，又或者是在你困难里面得到帮助有力量感恩，又或者在你仍然有气有力虽然处于痛苦当中仍然会感恩。感恩这个题目很特别，因为特别是信耶稣的人，你懂得去感恩，即是说你懂得去欣赏神在人生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的一切。但是懂得感恩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你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的人。或者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反省，一个经历。几年前呢，我太太和我女儿很开心地在一间夜冷店买了一个手提包，那手提包呢就是装电脑的。咁啊，嗰间叫黎行会，咁啊个手提包就$100。咁啊，佢好开心拎翻嚟，就话俾我听：，喂，我帮你买咗个手提包。我一望就即系背囊唔似背囊，公事包唔似公事包。对于我呢个孭惯背囊嘅人嚟讲，简直就系即系，唉，有少少不伦不类。咁啊，我睇$100嘅货色好得去边咧？於是乎将佢头闲置散摆埋一边。偶然我个嘅霉又烂嘅背囊咧，就要洗嘅时候咧，我就会攞出嚟咧就用下。咁啊，如是者即系唔系好中意用呢个嘅所谓手提包加背囊嘅嘢。直到最近，咁大概几个月之前，我谂半年多。我女同我讲：，爸爸，你知唔知你呢个嘅背包系名牌嚟噶？我话名牌，搵云都搵唔到一个名字。佢话：嗱，你望下呢度有块四方嘅黄黄地色嘅皮，中间有两个窿。其实到而家我唔知咩牌子嚟。佢话咧，好多年青人咧孭住佢嘅。自从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我开始中意咗呢个背包。甚至乎呢，好多时候呢，虽然嗰个新嘅嗰、那个旧嘅背囊跟我好多年嘅背囊洗干净，我都觉得几好啊，呢、這个背囊都唔错。一种零舍唔同嘅感觉，就孭住呢个嘅会入水啦又唔係好装得嘢嘅所谓背包。我喺度諗緊，其实有时候去信耶稣都係啫。我哋识唔识得欣赏呢个背囊好紧要，识得欣赏呢个背囊就在于你认识佢几多。 你识唔识得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当你一旦认识到呢个神系点样嘅神时候，可能你就去更多嘅敬重，更多嘅欣赏。有时候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好重复，好忙碌，样样都习惯咗 ，take for granted， 就咁样理所当然，就少咗份欣赏，欣赏神俾我哋一切，少咗份佢对神嗰种嘅赞美，硬系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嘅。其实恩典正正就系自觉唔配之下，先至能够去享受到神嗰种嘅心情，对人嘅心情。呢段圣经好有意思，由六节至到二十一节，呢个大部分嘅圣经其实一首赞美诗嘅头一部分。呢段经文分做三个段落，而呢三个段落都用耶和华呢位独一真神同以色列人嘅立约作为一个基础，透过神喺历史里边对以色列人嘅照顾供应，嚟到去展示出神对人嘅怜悯同埋慈爱。咁我想同大家嚟到去咧细心嚟到去欣赏下当中呢首诗所表达嘅一位上帝，呢位满有怜悯嘅上帝点样嚟去照顾以色列人。就俾我哋喺呢个欣赏嘅过程里边，我哋喺度共鸣，我哋去回顾神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喺过去嘅日子里边，俾咗我哋乜嘢？你哋去回味，喺回味嘅当中，喺回忆里边，你哋去赞美感谢神。第一个段落由第六节至到第八节组成。在这三节里面以一个的很宏伟的重赞开始，你唯独你是耶和华，这个说话很有意思，这个唯独这个字表达了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这个字本身就含有自有永有永恒的意思，当中包含了创造，包含了带人的生命力。经文的开始是神对神的赞美，这个是以色列人经历过很多的颠沛流离，历史的教训相同之后，在他们经验当中对神的肯定，由秘掳到回归，今天他们能够再次回来这个的家乡，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再次去了念诵这个律法书，这一代是亡国之后一百几年，一百一十二，大概一百一十年左右的新一代，他们对于自己祖先所做的事情未有机会，或者未有机会细心来到去有一个很深切的反省。但今天他们在念诵完律法书之后痛哭，为祖先所行的事情他们犯了错，你们去悔疚。同样在历史，在律法书里面，他又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今天实践，所以他们哭，同时他在这个的痛悔当中，你们去赞美上帝。这个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体会到神的真实可教的一种的情绪的表达。今天他们在律法书里面的感动里面回想起神的吩咐和教训，醒悟到自己的不配，你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绝对不简单的称颂，当中包含了对神的降服，对神的信任。不知道在你的祷告里面有没有试过有一份很由衷的感受，向神来去对他说，神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第七第八节是很多人熟悉的一个立约的历史， 接续住呢位创造生命嘅神之后嘅记载，呢段经文有意思嘅地方就系呢位上帝唔系高高在上，同人哋无拉无能，超越不食人间烟火，唔理人间死活，甚至乎高傲嘅上帝，而系佢愿意同人立约。来到人间，第七第八节就透过这个立约的历史来到给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亲近，他在千万人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成为神的见证，也都成为我们的见证。亚伯拉罕立约带来了世世代代很多人的祝福，而在这个拣选和立约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或者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评价，亚伯拉罕的忠诚成为神欣赏的地方，也都因为他的忠诚最后他得着土地，一个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能够安居乐业，成为了日后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八至十三节对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神给这位忠诚的朋友的评价，在当中希伯来书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着信连离开的时候要去哪里都不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一份对神降服信任，透过这个的对上帝忠诚信任的意志带来行动的回应，就是跟随，他跟从这个神，你去哪我就去哪。这三节圣经的重点就落在这个立约上面，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你和我都立约，亚伯拉罕的立约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支持。我们由历史里面可以看到，每次以色列人面对着痛苦、困难、祸患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先祖和上帝立约，又或者应该这么说，他们想起上帝和他们立约，纵然他们几咁差，上帝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现在他们今天回去故土，在自己的地方想起了亡国之后百几年再次重临故地，再重新想起神对先祖那份的忠诚，那份眷顾，所以他们就感动。事实上神很明白人的心，我们在历史里面知道神很大的忍耐，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忠诚，也都知道我们的忠诚有多少。而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上帝从来不会反悔，他坚持到底。但是从历史里面我们又看到人的坚持有限，今天的你和我究竟又有多坚持，坚持对神的信任，愿意跟随他，以他作为生命的主。事实上要坚持跟从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的功课，落功夫的要不容易，当中你要面对着很多的磨练，很多的挣扎。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挣扎，我记得在我洗礼大概两三年之后，有一次我和我同事谈起信仰的问题，我突然间有些感慨地说， 如果你知道这个信仰是假的时候，你告诉我怎样假法。他很愕然地问我，为什么你这样问，是不是信得很辛苦？我停了下来，没有答他。有时候我们的确面对着很多世俗的价值观的冲击，特别牵涉到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不过我记得在当日之后，神给我很大的恩典，给我继续有一份勇气坚持下去。而在坚持当中看到有出路，这个出路不是我自己所预计，但神有带领。中国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场所。究竟我们对上帝有多少信服，有多少忠诚？神好知道我们的问题，他知道我们软弱。事实上我们在历史里面，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甚至乎我们自己的经验，都明白这位上帝很体恤人。我们再看下去下一个段落，由九至十五节里面，正正就反映了这位神的忍耐，这位忠诚的上帝怎样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慈爱。我想大家留意在当中几节圣经里面的重点。九至十五节里面记载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旷野的历史，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入到旷野的历史。第十一节和十二节里面，第十一节是提到上帝有保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过红海，逃避这个追杀，一路上面都看到上帝为他们预备，有带领，有保护。第十二节和至到十四节有两个的引导，一个是生命的引导，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怎样行当走的路。十三十四节里面就强调了西乃山里面上帝跟他们所讲的说话，西乃山的立约是建立了他们这个国度，建立了他这个国民的身份。神的说话在当中成为他们一个属灵上面、灵性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和引导。而第十五节里面强调的就是生活里面的供应，旷野四十年里面有饮有食。在段经文里面，我看到由立约到拯救，神一步一步这样引导着以色列人进入了他的应许里面。在九到十五节里面经文当中，也都同时看到昔日以色列人的问题。神怜悯人的神，他引导着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神没有放弃每一个跟他立约的人。而这个段落的重点，正正就是在十三节里面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说话当中，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律例和诫命，反映了上帝说话的重要、神的吩咐的重要。而这些吩咐在这个西乃山里面、立约里面看到的，不是一种压力和捆绑，而是一种应许，应许带来的福气。今天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离开这个埃及受苦之地，从一个没有身份的、连二等公民都不算的一个的民族，成为一座国家，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法律，正正神是就是神给他们的福气。当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神给人一份好好的福气，给以色列人一份美满的祝福，一份立约关系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信从神就得着祝福。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唔能够或者唔识得你哋去领略当中嘅宝贵。可能我哋会觉得耐咗啦，喺重复喺忙碌嘅生活里面慢慢少咗一份对上帝嘅敏锐。甚至乎慢慢淡化咗我哋对神嗰份信心信靠。神在我們心裏面的那個印象那個位置慢慢地模糊了下來。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會覺得我做了很多事啦，我做得挺好啊，這些事不用麻煩上帝的，我搞定了。我們一直重複著我們的生活上的規律，慢慢這樣很容易就感覺良好，自我意識良好，幾好啊，我做得好好啊，唔揾就邊有得食啦，你唔做天點會跌落嚟呢？好多時候嗰啲本來其實真正認識要去感恩嘅事情，覺得嗰啲其實係神嘅恩賜先有嗰種嘅感受都冇咗。我哋忘記咗神，忘記咗感恩。我靠自己嘛，另外亦都有一种情况，我哋会忽略神嘅，就我哋会认为觉得自己神唔理我，佢忘记咗我，佢都唔听我祈祷。有时候我哋都会有一份自怜嘅心态，佢都冇理过我，我祷告咗咁耐，佢冇帮我解决问题。呢、这个神，我麻麻地啫。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对神冷淡。呢啲咁嘅冷淡嘅原因，唔知系咪你哋而家嘅情况，又或者你发现到身边有啲弟兄姊妹都系咁样情况，对神冷淡。好多时候。信耶稣的你和我可能都会因为、哦、有永生咯 OK 啦，回教会继续回咯，但是很少去重新去想一下今天我们回到教会是带着一份什么心情，是一种重复，是一种很 mechanic 很 routine 的做法，恩循的做法，但是带着一份雀跃呢？甚至乎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星期六星期日的信徒回到来教会就截然不同，会歌颂赞美上帝，星期一至五就只是在恩循当中闷蛋住呆住这样，甚至乎过着一些无奈又很难受的生活呢？我想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没有知道上帝仍然看着我们，上帝仍然照顾着我们，纵然我们是这样的光景，纵然上帝对我们冷淡，神没有离开我们。如果我们懂得去欣赏今天我们有的东西，欣赏神在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做着事的时候，我哋将会唔同。我鼓励大家多啲喺神嘅说话里边认识呢位充满奇妙、丰富恩典嘅上帝，多啲喺当中得着力量，得到鼓励。呢段经文就透过以色列人嘅历史提醒我哋，神对我哋供应从来冇停过。而关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留心，有没有一份感恩，有没有在意今天在你身上的一份的恩典，有没有在意在你身上这份的拯救，有没有在意在你身上这份福气。或者我们可以细心去想一想，坐下来 以往你認識神的時候，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今天你由一個本來失去的人生方向，沒有永生盼望的人，竟然可以成為神的兒女，這個身份對你來說是一份什麼意義呢？神給你的照顧、供應，這個承諾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如果神告訴你，我看著你，這個說話對你來說，你怎樣來回應？在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節裡面，耶穌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聖經說，我們是天父的兒女，我們很寶貴，你怎樣回應這句說話？第三個段落由十六節至到21節組成，第三個段落的讚美正正就是強調了上帝的憐憫。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去到曠野，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對神不夠堅持。第三個段落裡面其實重複了前一個段落裡面的內容，第十九節裡面仍然強調了那個引導，二十節和二十節的下至到21節裡面分別就以引導和供應，你再次來到去叫以色列人回想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憐憫。而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提醒，就是在十六、十七節裡面，但我們的祖先行事狂傲，硬著頸項，不聽從你的戒命，他們不肯順從，也不紀念你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硬著頸項，居心叛逆，要回埃及他們為奴之地。這個就是講緊這班以色列人領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後，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夠堅持下去的境況。這個段落裡面正正就是讓我們看到上帝和人之間的不同。在這節聖經裡面，特別在十七節聖經第十七節裡面，提醒或者是反映了以色列人的不順從，但同時都強調了神的憐愛。這節聖經記載了人和神在納入事情上面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表現，以色列人沒有尊重，也都不重視這份盟約，不重視神，漠視了神的吩咐，甚至乎否定神的工作，回到埃及啦，嘥氣啦，嚟到呢度為咩啫？食都冇啖好食，失去咗堅持嘅動力。我哋可以透過以色列人嘅經驗睇到，人往往喺不如意嘅時候就會軟弱，唔再堅持對神嘅信任同埋信服。相反，神因為要對自己負責任，他仍然很忍耐地來到去面對著以色列人的叛逆。神對盟約的忠誠正正地突顯了人的不配，當我們能夠自覺不配的時候，就更加看到上帝的憐愛在這裡。即是廣東人有句說話都挺有意思，不是老鳳，不是必然的。上帝在立約上面，他可以告訴你，你既然破壞這個條款，我都可以不守約。不過正正就是上帝指著自己起誓的時候，他說我會負責任，一個很重要的宣告。是因為上帝的忠誠，就叫我們仍然可以有這份立約的關係。以色列人不單止是他們自己一個民族立約的代表， 更是全个人类的立约的代表。我们由旧约来到今天的新约的子民，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这个约当中，都在上帝的忠诚守约当中。上帝很有耐性地来到去教导我们，上帝的慈爱就在人的软弱里面反映出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引导我们在生活里面来到去欣赏神的供应，在行事上面有是非对错判断和选择，亦都在灵性上面教导我们学晓弃恶择善，又有在生活里面给我们的预备。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知很多东西，但我们最艰难的问题是不懂得去选择，我们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来到做决定，然后行动，就少了看看神怎样来到去带领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正正就是透过历史提醒我们，因为上帝是有照顾的上帝，有供应的上帝。不过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怎样看。如果我们仍然是那个硬着颈项居心勃逆的人，上帝会怎样看他的心？我想我只能够作为用一个父母的心情来形容，不听话的仔女，你打敌啊，都会帮他搽药酒的。这个是我做仔的时候的经验，打完之后一路即是捽住药酒就一路喊，连阿妈都喊的情景。上帝很忍耐等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这个这么愚顽、这么狂妄的人，正正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第十九节里面他再次强调，他说你还是有丰富的怜悯，不把他们丢弃在旷野，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留意这个不把他们丢弃在旷野，丢弃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在这个段落十七节和十九节，在这个丢弃里面衬托住的或者对比着是上帝丰富的怜悯。咁衰嘅仔生嚿叉烧都好过佢啦，但唔系，上帝话你仍然系我仔，我冇丢弃你。圣歌六节至到廿一节嘅经文，呢一部分嘅经文系以色列人喺听闻律法书之后一首对上帝赞颂嘅诗歌。律法书唔单止记载咗诫命律例，同时记载了立约，记载了上帝的承诺。这首诗歌凸显出上帝的怜悯，而这份怜悯是在人的不配之下来去对比展现出来。今天如果我们失落了对上帝那份的敏锐，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又或者以为上帝不理我的话，这是我们的错过，我们忽略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鼓励大家不要太过于执着靠自己这件事，打开你的信心，上帝会照顾我们。当然这份信心的功课不容易，要付上血与汗和泪水。我们要留心，我们信仰是合一的，我们不要想着衣食住行那些是上帝，那些是自己的，回教会 有教义，那些才是上帝。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在生活里面真真实实地来到去见证神，叫人来到去认识我们的神。而这份真实正正就是透过生活的挣扎，甚至乎是生命的挣扎，来到见证着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和力量。我们的神不是在头脑上面的信仰那么简单，而是他在我们挣扎里面的同行者、拯救者、引导者，是我们人生的出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自己很深的感受，要去承认自己的不配，是需要有一份痛悔的心。而这个痛悔的经历，是一个信徒属灵生命成长一个重要的转变，是我们在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透过这个经验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的信实和怜悯。当我们懂得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着挑战。苏牧师实提我们这个说话，就说半杯水里面，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呢？在有那些地方，不要只是在乎那些没有的地方。哪怕是一啖一寸那么多的水，仍然是有，就可能在小小的微小的有里面看到上帝的无限可能。在这个整个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这段圣经里面也给我看到去感恩，在感恩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配，同时在这个不配当中更加丰富我对上帝这份怜悯的肯定和认同，知道我们靠的不是自己，是靠上帝。最后我想用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篇23篇来到去总结今天的分享。一首很熟悉的耳熟能详的大卫的诗篇，六节的圣经就强调了神的供应照顾。有这个上帝的供应，就不缺乏，就满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识背的同我一起背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一首很郑重的诗歌，赞叹着上帝的供应，有他看着我不怕，生活行事为人属灵上面的带领，依靠上帝就有福气。愿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提醒，让我们安静下来，然后我带大家一起祷告。主，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经，记载了你在历史里面对人的眷顾和恩情。求你给我们在软弱当中仍然去找紧你，在我们失意或者在我们忙碌当中想起你，依靠你。我们多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